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我现在说的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这一次的经验，我们以后还会看到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这样的描述再一次出现，重复出现。那我们每一次都在上下文里面我们再来解释，每一次这个使徒们被圣灵充满，这个所谓被圣灵充满的意义是如何。在这里呢，他们受圣灵的洗，神把圣灵浇灌下来，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是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来描述同一个经历。因此在这里用受圣灵的洗跟被圣灵充满来描述他们接受圣灵的这个基本的经验，听懂了吗？哈，用受圣灵的洗和被圣灵充满来描述这些门徒领受圣灵的这个基本的经验，也就是他们圣灵第一次被赐下浇灌下来，然后他们就领受圣灵的这个基本的经验呢，在这里路加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但是这里我们看见被圣灵充满除了表达他们领受圣灵以外，这里被圣灵充满也表达他们就从圣灵得到能力去承担神给他们的使命，因为他们就说起别国的方言来，而因为他们说起别国的方言来，就有很多从各地来过节的犹太人听见这个声音就来看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听见这些使徒们用他们个人的乡谈在说话，来讲述神的大作为，也就是他们在来讲述神的赞美神，讲述神的作为，来为神做见证。所以呢，这个圣灵的充满不但是描述他们第一次领受圣灵的经验，圣灵充满这里也让我们看见，也是描述让门徒得到能力去完成基督给他们的使命。那这就是第一章第八节耶稣说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五旬节这个事件就是前面第一章的四到五节还有第八节的应许的应验。 OK， 好。但是呢，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这些从就是说这些使徒们他们被圣灵充满，为什么圣灵给他们能力说各国的方言呢？因为我们知道接下来我们看见当时来过节的犹太人呢，许多人都是从他们寄居的地方来的，这些寄居地方我们刚刚读了，这些这里列举了许多许多的地方，甚至有从罗马来的，这些人你可以说就代表了一个普世，是这个列国啊，就代表了这个普世。而这些人听见这个声音，他们就都来看，那么这就象征一个普世性啊，这就象征一个普世性，因为他们是从各地回到耶路撒冷来。这些门徒其实如果要为耶稣做见证的话，门徒像这些犹太人从散居各地回来的犹太人，如果要为耶稣做见证的话，门徒是不需要用他们的乡谈说话的，因为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在当时他们是都会希腊语，你知道罗马帝国通用的语言是什么？是希腊语。所以这些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他们是懂 懂得希腊语，不但懂得希腊语，犹太人他们也是很保守他们原有的种族的这些特色，或者说他们种族的一些他们的等于说你可以说 heritage 哈，这些遗传或者是什么。换句话说，他们不但懂希腊语，他们也都懂亚兰语。所以耶稣跟门徒讲话很多时候是讲亚兰话，耶稣跟门徒讲话基本上是用亚兰话。不过呢，耶稣会希腊话，耶稣的门徒也会希腊话，因为当时的这个通用语言是希腊语。所以门徒要为耶稣做见证，讲论神的作为，不是必须要用他们个人的乡谈，因为他们这些犹太人大部分都懂亚兰文，也懂希腊文。然而门徒被圣灵充满，说起各国的话，用这些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他们的乡谈来说话，就显明其实这里就是要把第一章第八节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到能力，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就显明这个福音的宣扬是一种普世性的，换句话说是要有耶稣给门徒的使命是普世性的来宣讲这个福音。而五旬节的事件，耶稣在一章八节给他们的应许就在这五旬节的事件当中就应验了。所以呢，宣教其实真正，很多人说五旬节是教会的开始，严格说起来五旬节不是教会的开始，因为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还有我们刚刚说已经是120个人，这些人跟随耶稣就已经是形成教会了。严格说起来五旬节是什么？是宣教的，对，是宣教的开始。 OK，是宣教的开始。因为第一章第八节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个就是一个，这个五旬节门徒被圣灵充满，说各国的语言，讲述神的作为，乃是普世性的宣讲福音，完成神给他们这个使命，也就一章八节的应许。好，那么但是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看门徒被圣灵充满说方言这个事件本身的意义，也就是说被圣灵充满说方言。因为我们今天会看到很多在追求灵恩的人，就说常常会问你会不会说方言啊，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啊，你如果有被圣灵充满，你的必要条件似乎就是你一定要会说方言啊。那么我刚刚已经说了，这个被圣灵充满在这里是表达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他们领受圣灵，第一次领受圣灵，这个基本接受圣灵的这个经验，但是也是表明是从圣灵得到能力来完成基督给他们的使命，也就是普世性的宣讲福音。但是对门徒来讲，他们被圣灵充满说方言，我刚刚特别强调别国的话，这个话原文是方言的意思。换句话说，门徒被圣灵充满说方言有三方面基本的含义，对他们来说有三方面重要的意义。第一方面，这是他们领受圣灵的一个起初的一个标记，起初领受圣灵的一个标记，这就是我刚刚已经说了，神用一个外在的，或者说用一些可以看见的这个现象或者经历，让他们确知他们确实已经领受了耶稣所应许的圣灵的喜，表明他们接受了圣灵，表明他们得到圣灵的能力。所以这个说方言就成为他们接受圣灵的喜的一个标记。但是呢，说方言这里说他们是讲说神的大作为，换句话说他们是在赞美跟敬拜神，讲说神的大作为。第十一节，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 换句话说，说方言是提供一个途径，使得门徒的心被打开，可以来赞美跟敬拜神。当然，赞美跟敬拜神不一定要用说方言的方式，我们今天用我们所熟悉的语言来敬拜，来赞美神。然而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等等我们会看，会区分这个方言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的方言。但是不论是哪一种方言，基本上说方言的内容都是在赞美神，都是在讲述神的作为。说方言不是在说预言，说预言 的时候那个所说的话的内容跟说方言 的内容是有区别的。说方言无论是可以明白的或者是不能听懂的，都是在讲述神的作为，都是在向神发出赞美，都是在敬拜神。所以门徒领受了圣灵，他们就打开心，神他们被圣灵充满，就说起各国的话来赞美，来敬拜神。所以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啊，应该是二十一节，保罗给以弗所教会一个命令，他说你们不要醉酒，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这是正面跟负面的命令，负面的不要醉酒，正面的命令呢，你们要被圣灵充满。然后耶稣，然后保罗说，所以呢，你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又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凡事将感谢归给父神，又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接下来的十九、二十、二十一节，我刚刚说的这三节经文里面的动词都是分词，都是分词 participle。换句话说，这三个句子都是依附在要被圣灵充满这个主句啊，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主动词主要的句子。然后呢，保罗就用三个子句来描述当圣灵充满一个人，或者说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在圣灵的引导和管理之下，他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呢？当然在以弗所书是描述整个教会的生活。那如果一个教会里面的信徒他们被圣灵充满，那你会看见这个教会信徒彼此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神。信徒见面无论遭遇什么样的事，都把奉耶稣的名把感谢归给父神。信徒都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也就是说只要不违背真理。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服事的时候都是做法，各有人有不同的意见，那我们存敬畏基督的心，我们彼此顺服，我们主动的把我们自己放在别人的下面，也许他的方法不如我提出的方法好，可是呢我愿意就屈就，我说好，我们就用你的方法，而且我是全心的，一起同心的就用这个方法。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哈。好，所以被圣灵充满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掌管我们，来引导我们，来给我们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被圣灵充满的教会里面信徒都被圣灵充满，那个最明显的记号，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呢？你会发现这个教会生活是里面大家见面是怎么样开口赞美，大家见面在一起谈话的内容是赞美，是凡事把感谢归给神，不是像我们现在在一起谈话就是哎呀买房子买车子、哦、投资股票 OK， 我们谈话的内容是什么？还有呢，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看见的就是批评论断，背后说闲话抱怨，我们很少听见我们大家开口就是赞美，开口就是感谢。所以你可以知道我们今天我们当中 我们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有没有让圣灵来管理我们，有没有让圣灵来凡事引导我们，我们降服他的引导，降服他的管理。那么这样的人也是纯敬畏基督的心，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在配搭的侍奉当中彼此顺服。好，所以在这里他们被圣灵充满说方言，他们就得以来敬拜，打开心来敬拜跟赞美神。但是第三，方言也是对于不信的人一个审判的记号。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保罗讲到方言的恩赐，还有呢说预言的恩赐的时候，我们中文翻成说做先知讲道。保罗说你们要追求那个能够造就人的恩赐，但是呢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保罗就引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来说明方言乃是对于不信的人的一个记号。我把经文再说一次，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引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来说明方言是对于不信的人的一个记号。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以赛亚书二十八章的十一节，前面第九节是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前面神就对这些以色列人宣告神的审判。第七节说到他们因为酒摇摇晃晃，因为浓酒东倒西歪，祭司跟先知呢，也这些本来应该要教导神的话，做神和人中间的这个中保的中间人的祭司跟先知呢，也是被酒所充满，谬解末世，谬行审判，错解末世，谬行审判。所以呢就描写整个国家的悖逆，而他们不但悖逆，他们还讥诮先知，那些真正的先知，说你们要把知识指教谁呢？你们想要使谁明白呢？你竟神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里是在讥诮那些真先知所宣讲的神的话，然后他们讥诮神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等等。但是呢先知就宣告神的审判，他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这个异邦人的嘴唇，外邦人的舌头就是 tongue， 就是所谓的方言啊。我们这个《使徒行传》所翻译方言就是舌音 tongue， 就是舌音的意思，舌头。所以神宣告审判，要以外邦人的嘴唇、外邦人的舌头来对百姓说话，其实就是预言他们要被掳到外邦，所以他们要听见不再是自己国家里面的话，他们要听见外邦人的语言。这是向这些不信的以色列人所宣告的审判，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话。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引用以赛亚书来说明方言是对于不信的人的一个记号，也就是是对这些不信的犹太人，神宣告神的审判，他们神要以外邦人的舌头，用这些他们听不懂的话加在他们身上，换句话说，也就是神要预言他们的被掳。那么所以这里门徒用方言来赞美神，也成为对于不信的人一个审判的记号。这里门徒用方言来赞美神，也成为对不信的人审判的记号，是对哪一些不信的人？就是当时我们看见来耶路撒冷过节的这些犹太人。因为在耶稣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跟随耶稣的、相信耶稣的是少数，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仍然是没有接受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是不信的。所以门徒用方言来赞美神，就是向这些不信的人表明神对他们的审判，而呼召他们悔改。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彼得就讲了一篇道，讲完了以后他们听见这话觉得扎心， 所以门徒用方言赞美神，是表明对不信的人神的审判，神对他们的审判。我们已经常常提到，神使得审判临到人身上，神的目的还是要呼召人悔改。神有时候审判他自己的百姓，目的是要呼召他们悔改。即使神的审判临到不信的人身上，目的仍然是要呼召他们悔改。所以这些门徒用方言赞美神，就成为向这些不信的人表明神对他们的审判，成为一个审判的记号，表明神他对他们的审判，呼召他们悔改。所以接下来彼得的那篇讲道就很清楚讲到说，这位耶稣是你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你们要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表明神对他们审判，但是要呼召他们悔改。所以他们听了觉得扎心，他们就问使徒说，这样我们应当怎样行。好，所以这是门徒被圣灵充满说方言的意义。那然后我们就来看这里所说的方言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的方言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之处。在这里门徒被圣灵充满说方言，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章所谓的方言相同的地方是，方言都是有相同的目的，是来敬拜来赞美神。所以这里他们讲说神的作为，他们在敬拜在赞美。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章也很清楚的说明，这个说方言的人虽然他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但是他知道他的里面呢是在赞美神啊，讲说各样的奥秘是在赞美神。那么当然另外一个相同之处，这都是圣灵所赐的所圣灵的恩赐啊，或者说都是从圣灵所领受的，圣灵所给的礼物，圣灵所赐的能力。所以无论是这里的说方言或者哥林多前书的说方言，都是圣灵所赐的礼物，所赐的能力，是从神来的能力才是从神所赐的，才有这个能够说这样的方言，不管是各国的方言，或者说是说的人跟听的人都不明白的这个方言哈，都是神所赐的。好，这是相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呢，《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门徒说方言或者说说各国的方言，是圣灵第一次被，就是圣灵头一次是圣灵在耶稣被高举 之后首先被赐下来，而这些门徒领受圣灵的洗，所以是圣灵的洗第一次出现啊。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说各国的方言是圣灵的洗第一次出现，所以每一个接受圣灵的人都说方言，在这里是每一个人都说，每一个人都用各国的方言在讲述神的作为。但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到的方言的恩赐，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说方言的恩赐，也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说那一种的方言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的方言，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说得很清楚，圣灵是随己意把这个恩赐赐给人，换句话说，圣灵随他的意思要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说。但是在这里因为是圣灵的洗头一次出现，所有的人都领受这个圣灵的洗，因此所有的人都以说方言作为一个标记来表明他们领受了圣灵的洗，所以这里每一个人都说各国的方言啊。 那么第二个不同的地方呢，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这个方言，从某种意义来讲，是公开的宣扬神的大作为，是向当时这些各地来的犹太人公开的在述说，在称赞神的作为。可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如果我们仔细的读，那里所谓的方言基本上是对自己说，啊，是不应该说对自己说，是私下的对神说，啊，是个人，是个人性的，是向神说。可是这里呢，是公开的，是向这些群众说，啊，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是公开的，而且是向聚集的犹太人，是向群众来述说神的作为。可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这个方言呢，第二节他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所以临前十二章到十四章的方言不是向人说的，都是乃是向神说的，他在心里面讲说奥秘，在称颂赞美神，但是是对神来发出这个赞美。可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看见的这个赞美是公开的来宣扬神的作为。好，那么第三个不同的地方呢，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方言是一种人类的语言，换句话说，这里是别国的话，别国的方言就是别国的话，是人类的语言，以至于这些人都能够听得懂。他们说，个人听见这些门徒用他们的乡谈来说话，啊，这些人说方言是用众人的乡谈来说话。但是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的方言呢，是没有人能够听懂的话，是一种舌音。那这种舌音所说的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有很多人去研究去解释，有几种可能性。有人说这些所说的舌音是天使的话语，这是一种可能性，或者有人说这个所说的呢，确实是真正的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那么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不会是像使徒行传第二章真的是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多半时候不是。但是有人针对所说的方言，真正的方言，现在有所谓的假方言跟真正的方言，所以不要凡是说方言的人我们就把它当成所说的一定是真的是从圣灵来的。如果是真正说方言，有人针对这些真正的方言做过语言的分析，发现这些方言本身都还是具有语言的结构，具有语言的结构。那不过呢，不是任何一种人类的语言，不是任何一种人类的语言。然而圣灵会给某一些人有能力能够明白所说的方言，他们可以来翻译这个方言。也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保罗说，如果在聚会当中有人说方言，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里的方言是对神说，向神发出赞美，那么是不是一个可以明白的语言。但是有人神给他有能力可以听得懂这种方言，然后就可以把它翻译出来，叫其他的人能够明白所说的话，是所说的方言是在说什么。那所以保罗特别强调，在聚会当中如果有人要说方言的话，一定要有能够翻方言的人。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翻方言的人在场，这个说的人就小声自己向神说，不是公开的大声的说。如果你要公开的大声的说，就要有翻方言的人把你所说的话的意思来解释，才能够造就人。所以呢，这个两种方言不同，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方言是人类的语言，使徒行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的方言呢，基本上不是一种任何现有的人类的语言，但是我们刚刚说很可能还是具有语言的结构。 所以我刚刚已经也提到第四个不同是使徒行传二章的方言不需要翻译，因为这些在场的各地来的犹太人他们听得懂这些话，因为是一种各国的语言。可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的方言呢，就需要翻译的人。好，我们刚刚已经提了。好，那所以这里的方言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章的方言是不同的，因为有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目的。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方言是给所有受圣灵的洗、领受圣灵的人一个起初的标记，让他们确知自己领受了圣灵，并且他们得到能力来宣讲福音，普世性的来宣讲福音，完成耶稣给他们的使命。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方言的目的。然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的方言呢，那个方言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是为了造就教会而赐下的，是为了造就教会而赐下。在这里我们刚刚说方言是向不信的人一个审判的记号，所以在这里是要宣讲，普世性的来宣讲这个福音，让这些听的人呼召他们悔改，让他们可以领受这个基督来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两种方言因为目的不同，因此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方言是具有双重的目的。第一个是作为他们领受圣灵或者受圣灵的洗一个起初的标记，让他们知道自己确实领受了圣灵，也从圣灵得领受了能力。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方言赐给他们，让他们有能力来把福音做普世性的宣讲，使得基督给他们的使命可以来成就基督给他们的这个大使命。那但是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那里方言是一种恩赐，神把不同的恩赐赐给教会，神把这些恩赐赐给教会的目的是为了要来建造教会，要来建造教会，或者说是要使信徒能够得到造就。这是为什么如果有人说那一种的方言不翻出来的话，在聚会当中如果不能够有人翻方言的话，就只要自己在心里说就好了。如果在聚会里面要说公开的说的时候，一定要有人能够翻译，这样子才能够让人得到造就。那也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就劝勉他们说，你们应当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因为大部分说方言的恩赐基本是自己在心里向神说。那只有说在公开的聚会有时候有翻方言的人在才公开的讲述，但是保罗也已经限制了，如果说最多两三个人，那么因为除了说方言还有一些人有说预言的恩赐，说预言的恩赐是更是要造就，是要安慰，是要扶持鼓励，所以呢，保罗就鼓励他们多追求说预言的恩赐。好，那因此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归纳有三方面的属灵原则。第一个，五旬节的事件是神在旧约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的应验，也是耶稣所说的圣灵的洗的应验。那在这里呢，路加是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来描述同一个经验，他用圣灵的洗，用圣灵的浇灌，还有在这里用被圣灵充满，这三种方式描述同样一个经验，也就是耶稣被高举以后把圣灵赐下，也是圣灵的洗首先第一次出现，门徒领受圣灵。那么第二，圣灵的降临不是必须要可以感觉到的，可是神为了要让这些在等候圣灵的洗的门徒确知圣灵的洗已经临到，所以就以外在可以看见跟听见的标记来向人显明他的同在， 那这我们已经说明了，正如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神是以云柱跟火柱来表明他的同在。那么第三，门徒被圣灵充满说方言。我们刚刚说了，一方面是作为他们领受圣灵的一个标记，同时也使他们可以得到一个途径来赞美神。但是同时他们被圣灵充满说方言，是从圣灵得着能力，让他们可以去完成耶稣所交托给他们的到普世来宣讲福音的这个大使命。那这个是一个好像说是一个雏形，那将来才会实际的按着这个雏形来把福音啊传到地极。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看到这里哈，下次我们再继续看第二章，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好好的按着圣经作者的原意去明白圣经所教导关于圣灵的真理。天父，因为我们真的要存敬畏的心来学习这样的真理，因为在新约的启示之下，父子圣灵是三一的神，所以我们绝对不敢轻易的随便的去了解啊关于圣灵的事，因为圣灵乃是三一神之一，我们确实要按着真理来认识圣灵。天父，所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真是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也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来认识关于圣灵圣经所启示，关于特别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关于圣灵的真理。天父，我们知道我们是非常非常在属灵上是非常迟缓的人，我们实在是恳求真理的圣灵实在是教导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这些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